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好了，提两个问题啊。要不要上帝更爱你啊？
要。
啊，那当然要。那谁不愿意要上帝的爱呢？但是要做好预备。什么预备？你要想上帝更爱你，就要预备好吃更多的苦。
不吃
苦行不行？啊。那咱中国的儒家文化还知道天欲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要什么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千古不变一条路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样啊。我们多少时候呢，往往是空口说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十字架是个什么？十字架是信仰的苦难，背起你信仰的苦难来跟随主。所以你要想上帝更加的爱你，那你就要预备好受苦的心智。你要想更加的靠近上帝，你就要预备好受苦的心智。那有的弟兄姊妹会说，那你们都说谁谁信耶稣受这么大的苦，那我怎么在教会里面信耶稣也没有受这么大的苦？两个，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却从来没有为信仰受苦，对不起，在天国连你个人影都找不到。第二个，如果你是只是受了很少很少信仰中的苦难，那你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基督徒，即使得救也仿佛从火中抽出一根柴。这一定要有心理的预备啊！在安逸的人生当中，想做一个伟大的圣徒那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的人性生来怠惰啊，只要一安逸他就要怠惰，没有办法。接下来呢，我就这个经文，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要简单的交代一下咱们基督徒的啊人生的环境与神的主权之间的关系。咱们亚当里面的人啊，犯罪的人呢，在人生的艰难当中往往都是埋怨环境，这是我们天生的毛病啊，啊，生来的软弱。亚当堕落之后，不认自己的罪，推诿罪，啊，把问题呢推向别人，所以亚当里的罪人个个如此。因此呢，事情来了，怨天尤人。这是亚当里的本性，我们总是把人生的问题归咎于环境啊，我们很少能把问题啊在我们自身找根源，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然这不叫本性啊，犯罪之后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啊。而亚当里面的人生呢，解决人生的问题他的方法也与他的这个认知是一样的，他总是想试图改变环境而改变人生，这在基督教里是一条死路啊！主耶稣给我们的路不是这一条路啊。那么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是万物的主权者，他既然是万物的主权者呢，那么他在我们人生的关系当中也是来主宰我们，他是管理全地的大君王，万民万物都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呢他是天地的立法者、审判者、维护者，任何人不能逃脱他这个权柄，我们都活在他这个主权之下。那我们人生的这些人际关系也是在这个主权之下， 那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要发生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与儿女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同工的关系，与长者的关系啊，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在社会上呢与这个啊百姓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单位当中、公司当中与同事、与上下级的关系，总之我们人他活在关系当中，那么所有这些关系都处于神的主权之下。那么一个人真正幸福啊，他就是这些关系融洽、美好、和谐，他的心就要愉悦。你在家庭里面，父母关系好，夫妻关系好，儿女关系好，这个家就喜乐。在单位里面与同事关系好，与上下级关系好，在公司里就快活。在社会上呢，哎，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好，这个过得就舒畅。在教会里面呢，与牧者、与弟兄姊妹之间关系好，他就喜乐。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的关系只要一出问题，马上你的喜乐就要失去，你的内心的愉悦就要丧失。夫妻两个人吵到那个地步，都到自杀的地步，那还谈什么幸福呢？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都到那样一个糟糕的地步，那父亲都吃不下去饭，自己捶胸，儿女呢离家出走，那还谈什么幸福呢？在单位里面与同事、与这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糟糕，那还谈什么高兴呢？看到了吗？所以我们人生的这些关系能否融洽，那就是一个大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些个关系怎样能够处理好呢？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以人与神的关系为根基、为中心的。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他所有其他的关系都陷在危机当中，都要破裂。当与神的关系和好的时候，所有的关系都要恢复，都要一致，他就要在喜乐当中。为什么基督徒一信耶稣他喜乐呢？他的关系被医治、被恢复，他这个关系被恢复、被医治的越好，他越是有喜乐蒙福的人。但是咱们一般基督徒呢，不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对物质、包括对世界的这个关系，都建立在你与神的关系之上，它是根基，并且是中心，并且是大纲。这个东西一坏了，你与神的关系一倒塌了，你的人生就要崩溃，因为根基坏了。你与神的关系一毁坏，你的人生散漫了，因为没有中心了。你与神的关系毁坏了，你的人生一发不可收拾，为什么？没有大纲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与神和好，这个福分就是了不得的，它连带的就要医治我们其他的一些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一毁坏，其他的关系都要崩溃。弟兄姊妹啊，你看亚当堕落之后啊，他与神的关系一毁坏，接下来所有的关系都出问题了。他与夏娃之间的夫妻关系毁掉了吗？原来是和谐无间，现在是相互埋怨、相互推诿，吵架开始了。他与自然界的关系毁坏了吗？大地遭受咒诅，毁坏了。所以这些关系就不能给他带来愉悦了。因此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神的主权之下。那么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他的奇妙的公义与智慧，就是对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量体裁衣。这个上帝的智慧真是了不得，他的这种公义也是可怕的，他能给你量体裁衣，你是怎样一个人，他就给你做什么样的衣服，而且给你做得整整好好，穿在你身上不能再合适，叫量体裁衣。 因此呢，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这是上帝给你衡量的，他根据你这个人的特点来给你衡量。那么我们一般犯罪之后呢，就是总想改变这个环境来改变我自己。上帝说错了，我总是根据你这个人给你安排这个环境，你没有犯罪，我就让你生活在美好的伊甸园里，你犯了罪，我就要咒诅大地并且把你赶出去。哎，我是根据你在我面前是怎样一个人来安排你人生的关系。因此呢，基督教就是怎样一个宗教呢？来改变我们自己，从而改变你的环境的一个宗教。我们罪人是什么呢？改变环境来改变我的人生，这错了。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就要埋怨人，我们就要埋怨上帝，我们就要继续毁坏我们人生的环境。为此呢，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翻到诗篇的十八篇。诗篇的十八篇，这是一个给我们非常提醒、非常造诣的一个经文。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关于神主权的一个功课。我为什么连带的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说到了我们与神和好，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又讲到了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照着我们罪人的想法，那这个环境不要有患难我过得才幸福，错了。只要你的人改变了，即使在患难当中都是有福的。十八篇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弟兄姊妹，神以他至高的主权给我们命定人生的环境，你是怎样一个人，上帝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人生环境。如果你是慈爱的人呢，上帝处处以慈爱待你，你的人生环境所给你的都是慈爱。你如果是个完全的人呢，你发现环境给你的都是完全。你如果是个清洁的人呢，你的环境以清洁来面对你。如果你是一个乖僻的人，上帝就要给你安排一个弯曲的环境。这就是神的主权，这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环境。任何人逃脱不了这个法则，因为神是主权的上帝，万物都在他的治理之下。你想改变环境实现你的人生的幸福，那是达不到的。上帝说，你的生命的本质如何，我就给你做怎样一个衣服穿在身上，而且我给你做的是整整好好，量体裁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道理呢？因为我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啊，往往说神的主权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言辞，真正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这个真理，去活在这个真理当中，享受真理的喜乐，很多的基督徒是不会的。一面对他人生的环境，他就要失败。怨天尤人是我们人生的本性，罪人的本性。我们总是去埋怨别人，我们总是去埋怨别人对我们不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明白神主权的这个功课之后，我们就要好好的操练。我们不要往往把问题呢去归咎于别人， 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不然的话我们里面就要生发记恨苦毒埋怨牢骚，我们就陷在那个很不好的很危险的状况当中，很难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恩典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千古以来啊，像这个婆媳关系就是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对不对？你发现啊，没有几个婆婆说儿媳好，也没有几个儿媳啊说婆婆好。哎，这个事儿你说这都几千年了，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但是呢，你要翻过来说吧，也没有几个妈妈说女儿不好，也没有几个女儿说母亲不好。哎，这个关系差不多，为什么表现的差异这么大呢？这边是妈妈，这边是婆婆，这边是女儿，这边儿媳，是不是就这么一点点的差异吗？那为什么这个结果却差了这么远呢？你发现这里面就是一个爱与不爱的关系。当母亲爱女儿的时候怎么都好，当女儿爱母亲的时候也怎么都好。那翻过来呢，你婆婆不爱媳妇怎么看怎么不好，媳妇不爱婆婆那怎么看也是不好。所以你发现啊，这个人生环境啊，它是由人来决定的。但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总是埋怨对方。我婆婆就说媳妇不好，媳妇就说婆婆不好，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主权，都是不省察人罪。所以咱们基督徒啊，明白了这个道理呢，我们轻易的不要说别人不好。比方说你是个媳妇啊，你以后啊千万到外面不要对人家这样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啊？你说啊，我的婆婆最最弯曲，以后千万别这样说。对明白的人来讲就知道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你做媳妇是一个乖僻的人，因为上帝说了，乖僻的人以什么待他？以弯曲待他。那为什么上帝给你一个弯曲的婆婆呢？因为你是个乖僻的媳妇，所以就给你这个环境啊。所以你以后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了啊，你越说就显出你的败坏来啊。愚人就是这么一张口就显自己的败坏啊。要是不懂得真理的人觉得你说的对呢，你婆婆太弯曲了，但是你千万不能给懂得真理的人这样说啊，因为你不说他还不认识你，你越说他越认得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道理呢是非常难以学习，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啊。我们做基督徒啊，最难的就是顺服啊，在各种的环境当中去顺服上帝，这是最艰难的一个功课。往往艰难的环境一来临，我们的埋怨等等就来了啊。我们说弟兄姊妹对我们不好，我问你，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对别人好却对你不好？你想过吗？上帝怎么说呢？慈爱的人上帝以什么来待他？以慈爱来待他呢？那为什么上帝不给你兴起一个慈爱的环境？我问你，因为你是怎样一个人？你是一个活在记恨当中的人，上帝就以什么来待你啊？以记恨来待你。其实啊，在教会里面这句话呢，要这样讲还不完全成立，因为神的儿女多少时候是以慈爱来待你，只因为你自己活在记恨当中，甚至你把别人的慈爱都当成记恨，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安逸的人生当中往往活得非常的肤浅。你像历史上清教徒啊，他每天都省察，这个省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省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就归咎于别人，总是比别人不好。我在牧会当中，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总是埋怨教会没有爱心。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啊，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呢，你要好好的悔改。其实啊，教会当然这个爱呢，可能有的教会爱的更多一点，有的更少一点，但是只要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只要是神的真儿女，一般的来讲都有基督之爱，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因为如果把这个否认了，那基督教会的一个特征甚至也否定了，那就不是真教会了，你知道了吗？只要是神的儿女，多少会有爱的。但是说这样话的人往往是什么呢？归咎于环境，他还不明白啊基督教做基督徒的一个真谛。我们认识上帝，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徒，一生过怎样一个生活呢？去祝福别人的生活。基督徒是一个永远祝福别人的人。往往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埋怨别人不爱我们，其实你祝福别人的心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心胸活在自私与狭窄当中，可能不知道啊。这样的人呢，往往不能够去体贴别人啊。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哎呀，我有的时候我说主啊，我都无可奈何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当然了，我首先我承认一个事实，说我是真的不能像你那样啊，爱人爱到那个地步，甚至我连万万分之一不能。但是主呢，我省察了自己，我也觉得呢，我在你面前呢也算尽力了，但是我就是个有限的人。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比方说从十个人到五十个人，从五十个人到一百人，从一百人到二百人到三百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牧者力不从心。为什么？你太有限了。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呢？你浑身是铁，能够做几根钉？假如你牧养二百个会众，哪一个没有艰难呢？哪一个不需要安慰呢？哪一个不需要探访呢？身为弟兄姊妹，假如有二百个会友，这间教会一个牧者每一天去探访一个，其实没有一个牧者能做到，对不对？我就姑且说一个牧者每一天去探访一个信徒，试问下一次再轮到你的时候，是不是二百天以后了？你知道这个艰难吗？我们往往呢，我们一般的信徒是很难体会这个教会领袖牧者的那种艰难。你稍微有点难处，你就教会对我不好，牧者对我不好。我问你弟兄姊妹，你有老有小，难道我没有老有小吗？你面临各样的压力，难道我没有这样的压力吗？对不对？你做一个普通信徒，可能收入比我还高，我做传道人多少时候啊，一贫如洗。你的儿女可能比我的儿女更加的顺利，我人生的艰难可能比你还多，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呢？对不对？那你说你生命好就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教会当中遭受攻击最多的不是别人，乃是神的仆人，你知道吗？你做一个初信徒面临的试探，面临的艰难，比我去做一个教会的牧师面临的艰难，你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我做传道人将近二十年了，我的一个体会是什么？传道人就是心口流着血去安慰别人的人，这就是我的体会。弟兄姊妹，我在大陆做传道人，那是多么的艰难，那个劳苦我什么都不说，单单是那个时间上的劳苦，一般人都受不了。主日早早的起来就祷告，预备好这一切去敬拜，敬拜完了以后，你讲的嘴干舌燥，你想休息，弟兄姊妹围上了还要交通，你不能拒绝，这个走了那一个来，对不对？你饭都忙得顾不得吃，你还要去解决信徒的问题。你中午多么想睡一会儿，可是你不能睡，因为弟兄姊妹他有问题。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很少有人见我打过哈欠，我都困得眼都不能睁开的时候，我打哈欠你是看不见的。说什么问题？你说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亏了，亏了我的会员要走了，他的问题不能处理呢，我得忍着让他知道我不亏。你说嘛，你有什么难处在交通？到晚上的时候累得不行了，多么想睡觉，不行，教会的事情。到了十点多么想休息，不行，还有事情。总算到十二点睡觉了，刚一入睡电话来了，到家里面吵起来了。这半夜寒冬啊，冰凉，起来再去。弟兄姊妹，这就是做牧者。但是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叫大家怎么样啊看待牧者，高看牧者，而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面都要有体恤的心啊，要晓得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除非我们是特别不敬畏上帝的一个人，一般的来讲我们服侍主呢还都是尽力的。那么尽管是这样，你发现教会里面还总有一些不尽人如意的地方，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学会什么？过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生去祝福别人，而不是要求别人。一般来讲，去要求别人，这往往还是亚当里面的生活；去舍己去祝福别人，这才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不明白这些道理呢，我们就会埋怨啊，我们发牢骚啊，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这往往都不是从基督而来的。无论你身在何处，你在公司当中，你在商场里，你在家庭当中，在教会里，当你的人的感觉不好的时候，你要思想你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环境正是上帝给你安排的量体裁衣。我往往对我的会友常说一句话，你的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叫你改变的时候。你一生要注意，每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叫你改变的时候。那么面对这样一个艰难，有的人将承受更大的恩典，因为他改变自己了，他去承受恩典了。有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他可能要损失很多很多，因为他走了亚当的道路，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归咎于环境，这个时候他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的主权之下来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的人际关系，看我们的环境，永远不要埋怨环境，要学习改变自己。这就是保罗在书信当中给我们的秘诀，他已经学会了，无论是富足的生活、贫穷的生活啊，尊贵的生活、卑贱的生活、健康的、疾病的、患难的、平安的，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耶稣基督，凡事都能行。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习这个功课，永远不要埋怨环境。永远的靠着主去改变自己，来祝福那个环境，从而那个环境怎么样？因你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弟兄姊妹，不明白神主权的这个道理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我们也就经常发生问题。啊，假如你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如果你的心里面总是没有从圣灵来的喜乐平安，甚至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你要好好省察了，这已经不是环境的问题了。固然表面上环境有了问题，但是更深层次你要知道，神以他自己主权的手兴起了这个环境在对付你。你要清楚，现在正是你要寻求改变的时候，你人生里面有问题需要改变，所以上帝兴起了这个环境。为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啊，我简单的说啊，在旧约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生活当中，当他与神的关系一好，整个四境平安不平安？就平安。什么时候他与神的关系一崩裂、一糟糕， 圣经往往说什么样的话？神就兴起非利士人来，神就兴起亚述人来，神就兴起巴比伦来，怎么样压制他，对付他。这样你就看到在旧约以色列国的那个国际环境完全取决于什么？他与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他与神的关系只要一好下来，四境平安；他与神的关系一糟糕，周边都要紧张，都要动荡，他的艰难苦难就要来临。所以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教会，在社会，在公司，我们都要学会这个功课。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你在教会里面，你遇到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你开始进入危机，你的内心呢没有平安，没有舒适，变得郁闷急躁，变得这个苦毒，变得记恨。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身处这些罪当中的时候，你不一定认识自己，这个罪是有欺骗性的。你越是活在罪当中，你越不知道自己有罪，而越是看别人有罪，这就是罪的欺骗性。所以呢，我在这里提醒你，你的人际环境只要一出问题，你与神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糟糕了。这就是你要改变自己的时候，这就是神用环境来改变你的时候。主耶稣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有人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啊，这代表着天父嘛，创造了我们人，在园子里面三年来都不结果子，主人说我要把它砍了。管园的说，主啊，且留着啊，我今年呢给他松松土，施施肥，那么结果便罢，以后不结果砍了不吃。哎，这棵树不结果子有没有原因呢？那可能有原因啊。上帝说要给他松松土，施施肥，什么意思？把人际关系，把那个环境给他改变了。你不是不结果子吗？不结果子就要砍你，上帝就要审判你。但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出于中保的代求，还可以让你继续存在。但是存在下去一个目的就是叫你结果子呢，那怎么让你结果子呢？你看我一直给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结果子，那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的环境给改变改变，把土周围的土给松松，刨一刨，施施肥，改变环境。那如果再不结果子，那就把你砍了，审判了。那弟兄姊妹啊，这就是我们人啊为什么不能一成不变的在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变，总是在动，你的人生的关系总是在变化。为什么？因为你是个罪人，你不结果子，所以上帝呢就要给你改变环境啊。你在非常平安顺利的环境里面结不出了果子，上帝说不行，给他松松土，刨一刨，让他人际关系紧张啊，让他变得艰难。哎，这就给你松土了，看到了吗？给你施肥了啊。健康的时候不结果子，上帝说我给他刨一刨，让他有病，我看他结果子吧。但是你要明白上帝的意思了，你不明白不行啊。你的人生的关系为什么紧张了？为什么环境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你有问题，上帝要让你回转。所以在教会里面生活也是这样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要敏锐地洞察到上帝那个主权的功夫在你身上在做什么，在环境里面发生那些个东西，我们要察觉到上帝的意思，千万不要做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你与神的关系有和好，所有的关系都要和好；你与神的关系不和好，所有的关系都要紧张，都要败坏。这就是秘诀。一般的来讲，在人生当中永远不要去抱怨别人，那是显露自己的败坏，因为乖僻的人神有弯曲待他。当你的人生不喜乐的时候， 当你处在一种压抑甚至苦闷当中的时候，你要思想为什么。因为上帝啊，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悔改使你的罪在上帝面前得以涂抹。什么日子来到？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面前来到。一般的来讲呢，你身上有罪的时候，你想安舒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悔改了这个罪，什么时候安舒的日子就来到。因为上帝要把一个新的环境给你，过去你是个乖僻的人，上帝给你弯曲的环境，现在你成为一个慈爱的人，上帝就以慈爱的环境来带你。在教会是这样，在家庭也是这样，夫妻二人不要把目光盯在对方，妻子总说丈夫不好，错了，丈夫也不要说妻子不好，因为那样也错了。你也不要说哎呀，我娶谁不比你强啊，为什么娶你呢？那上帝说，我怎么看来看去天下就这个女人合乎你呢，对不对？所以呢，你改变了以后要怎么对她说呢？哎呀，除了耶稣之外啊，你别说这个世界上我还就没有见过你这么好的人。啊，这个关系就好了，这个环境就对了，对不对？啊，那妻子对丈夫也要这样说，哎呀，那跟耶稣比你不能比，那肯定耶稣最好了，对不对？但是除了耶稣，我就觉得你是天下顶顶好的一个男人，上帝把我嫁给你不能再好，你要这样说啊。那你要是一个性子不悔改，你就那嫁给谁都比你强。那上帝说，我就看你嫁给他正好，所以才安排了这个婚姻。那我们往下再说一下，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嫁给这个人不好，你总是不改变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不能被人信服，你换一个家庭依然如此。你说这个婆婆不好，换一个婆婆还不好。为啥不好你知道？因为你这个乖僻之人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弯曲的环境就不能变。走到哪儿，上帝给你做衣服的时候都是这件衣服。你说你是个驼背的这个人，上帝给你做个什么衣服？你是个弯曲的人，上帝给你做个直衣服你能穿吗？对不对？你要驼着背儿，怎么能穿着正好？就给你做个驼背儿的衣服，穿着就正好啊。所以你要没改变了，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说这个婆婆不好，这个家不好，小姑也不好，小叔也不好，都不好，那你就换。你换全世界的家庭，只要你一进去，这个家就不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呢，我也顺便提醒咱们有些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也是如此。咱们一般来讲，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人。你看我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对这样的人也头痛。他总是对教会挑三挑四，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不好。望这山再看那山，那山总比这山高，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我首先说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为啥呢？因为全世界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人构成的。那他怎么完全呢？人越多越不完全啊，因为总体上这个不完全它是相乘的关系啊。你如果只有 0.3 的好，它是 0.2 的好，那两个人乘起来那更小了，那个好，对不对啊？所以人越多，这个教会问题越多。你说这个教会不好，是为哪个教会好呢？它都是个败坏的罪人构成的，一群蒙恩的罪人构成的啊。那么正确的基督徒的教会观是什么呢？这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是上帝的选民，他是永生上帝的家。我首先要明白这个真理。我做这个教会的一个基督徒啊，就像盖房子，我是一块砖，中国人讲添砖加瓦嘛。这个房子大家每一栋添进一块砖，很容易构成一个大厦。这个房子大家到那都拆一块砖，它很快就倒塌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但是呢，我们人不懂
对上帝主权的这些道理，这我们总是埋怨这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不好，他就总觉得那个教会好。其实我常常对这些人说，那个教会确实比这个教会好，不过你一去他就变得更坏了。为啥呢？因为你是一个更糟糕的人，你要不去问题还少一点，你要一去问题就更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我们都要格外的去尊重神的教会，然后在这个服侍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明白这个人生的环境与我们人生的这个特质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们才能很好的服侍。其实弟兄姊妹，上帝主权的这个功课是非常难以学习的，不过你发现圣经上那些伟人对这个功课认知都是非常好的，比方说约瑟和他的兄长之间。那弟兄姊妹，要是我们这样的信徒啊，假如你的弟兄把你卖了，我看这一辈子恐怕饶恕他也很难啊。你看约瑟见了他兄长的时候，兄长们是不是害怕了？哎呦，你可别记恨我们，你看我们当年把你差点杀了，把你卖了，你今天做了宰相了，那你别给我们小鞋穿呐，对不对？那你一瞪眼的话，我们恐怕连命也没有了啊。那约瑟怎么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瑟，他把这个人生的环境与谁连接起来？与至高神的主权连接起来。他不把目光盯在人的身上。你说约瑟的心胸怎么这么宽广？神的主权，真理。你看大卫也是这样一个人，大卫在逃亡的路上被小人示威重伤辱骂，扬起土来撒在头上。弟兄姊妹啊，一个君王谁能遭受这样的羞辱呢？所以他的手下就受不了了，王啊，让我过去把这个小人的头给他斩了。大卫说且慢，岂不知是耶和华来骂我吗？啊，让他来骂我吗？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大卫看见了上帝主权的手。谁叫我大卫下贱呢？我大卫下贱去偷人家的妻子，难道上帝还不能差两个人来骂我吗？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大卫的伟大不是他自身有什么伟大，大卫在他的人生关系的背后看见了神的手。你说我都坏到去偷人家的妻子，那为什么上帝允许一个环境当中的人来骂我却不可能？上帝难道没有这个权利来对待我吗？哎，大卫的心胸为什么这么宽广呢？神的主权吗？他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他看到了神的手。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在这个服侍的人生当中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永远的记得，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一生，而不是要求别人的一生。在亚当里永远是索取的一生，在基督里是祝福的一生，方向正好相反。如果你埋怨别人，你总是归咎于别人，那说明你活在亚当当中啊。虽然我们的人生艰难，但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你时时的来思想这个功课，默想神的这个话语，对你整个一生造诣无穷。你会发现就单单这两节经文成为你一生的祝福，无论你在哪里都是。永远的不要埋怨环境，永远的在上帝面前省察自己，归向上帝。好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上帝立刻就以慈爱的环境来带你，这个转变就这么快。好，我们下午先到这个地方，我们向上帝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将你正直的善道来指教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的话语都是亮光，发出光芒，照亮我们这些罪人黑暗的心灵。因着我们不认知你，我们多少时候就活在败坏当中， 因为我们不能更深入的认识你，所以多少时候把你给我们那些伟大的祝福拒绝了。我们不能认知你在环境当中的作为，我们不晓得与你和好才是一切祝福的根源。我们总是埋怨环境，我们总是不能够体恤别人，我们也很难省察自己。主啊，你儿子的宝血就来遮盖我们，厚厚的来遮盖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无可救药的，我们仰望你恩典的手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工。主，求你怜悯在这里的你每一个仆人使女，既然你把他们呼召出来，你就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你的真理当中成圣，在真理当中来服侍你，凭着一个赤子之心一生与你同行。主，我们仰望你，唯愿你赐福这以下的时光，唯愿我们的聚集不是突然的，你就亲自的把属天的饼掰开来喂养你的儿女。你祝福你的仆人，把他隐藏在十字架的后面，使他所讲的都是从你的心意而发出，并且你祝福你的百姓，使他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当他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就来改变他们的人生，使他们承受更多属灵的祝福，开他们属灵的眼睛，看见在基督里的丰富，给他们极大的悟性来明白你的真道，给他们渴慕，使他们喜悦你的道路，从而把一生都献给你，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成为服侍你的人生。这样的祷告祝福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